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弯曲有约，我是娱乐。
没错，你刚才说的没错，娱乐有约。
我是想说娱乐有约，一想不对，应该还有袁成，娱乐和袁成跟您在弯曲有个约。
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哎呀，今天是礼拜一。
对呀、啊，一个礼拜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昨天过怎么样？
昨天，哎呀，去吃了一个广东早茶，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理想。
是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昨天周末哈，这两天过得怎么样哈？哎呀，周末还是挺好的日子，礼拜一就感觉 everything 就要言归正传了。
对，
好的，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当地的新闻哈。第一个渔船搁浅，北海滩暂时关闭。
对，这个渔滩其实是就在靠近那个渔人码头附近。
哦，是吗？
嗯，在北海滩呢，上个礼拜六，也就是8月22号呢，暂时关闭了，就是因为一艘渔船搁浅。美国海岸警卫队说呢，这个名叫 Lake Bade 号的58英尺长的渔船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在海滩搁浅。据报告呢，这个船最大的燃油容量为2800加仑，目前船上呢载有大约是1000加仑的柴油。国家公园管理局呢正在和海岸警卫队西南分局、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总局，也就是 NOAA， 还有马林县的消防局协调。同时呢，海岸警卫队也正在着手寻找承包商，以抽出船内的燃油。有关部分呢就补充说，目前呢还没有收到人员受伤或者是燃油泄漏的报告。当局呼吁游客呢在关闭期间远离北海滩，以确保应急救援人员能够安全的、不受干扰的展开工作。
哎呀，这个有点会污染的这个嫌疑哈，
就是怕有潜在的风险。
对，你知道那个大堡礁吗？就是澳洲、
澳洲大堡礁、
对对对，非常美丽的一个大堡礁。上次就有一个、中国的一个渔船在那儿漏了，然后那个油、哎，你就那个图片就能看到那个油在那个大堡礁那个海域里面
黑乎乎的
啊。对，真的、哎呀，所以远离这一阵子啊，远离北海滩。好的，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条跟湾区有关也很有意思的政治新闻啊。纽约邮报8月21号报道了，就是代表硅谷地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 Ro Khanna， 他呢因为最新公布的家庭财务申报，再次陷入了国会议员炒股的争议。这个你知道咋回事吗？这家还挺有钱的呢，因为最新披露的2025年的财务资料显示 ，Ro Khanna 家庭申报的证券交易啊多达5402笔，按照这些交易申报时使用的价值区间计算，总规模大约在4460万到1.64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惊人哈，不过我们也不是标题党，我们就先说明解释一下。这个呢，它是国会议员依法申报的家庭财务资料啊，包括了本人、配偶还有他的子女，就是不能说是 Ro Khanna 一个人本人，他一年坐在电脑前炒了5402次股赚这么多钱。事实上，这个 Ro Khanna 表示他本人不进行这些股票交易，这些投资呢主要是来自他的太太。对，他的太太的名字是李图阿胡贾 Ritu。 他这些投资啊是他的太太和他太太的家族的资产，并由第三方的这种独立的投资经理管理的、他本人呢不参与投资决定。可但是呢，这件事为什么还是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就是因为这个 Ro Khanna 就是最近特别同意向、加州向亿万富翁征收财富税的这个公开支持者之一、那加州就正在讨论这个备受争议的亿万富翁税哈，好像是通过了。 我忘了，好像是通过了吧，就是计划对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加州居民征收一次性的5%的财富税哈。那 Rocana 就公开表示支持了，那他的政治对手马上就抓住这个反差说，哎，你主张向超级富豪征收财富税，批评财富过度集中，那你呢，你自己家就拥有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资产，而且一年就进行了这么多笔的交易， 你是不是双重标准？不过他是应该不到10亿美元，还不到争取富豪税的那个标准。
嗯，
这件事啊，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哈，反正一边呢是说他支持向超过10亿美元的人征税，但是呢他自己呢又拥有了这么多的家庭资产，而且他本身并不是亿万富翁哈，
嗯，
好像是不矛盾，但其实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更值得讨论，就是国会议员的家庭到底应该不应该可以买卖个股，我觉得这倒是，
嗯，
对，目前哈美国的法律没有完全禁止国会议员和其配偶炒股，那现行的这个制度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它就是叫报税的时候披露，就是说达到一定金额的证券交易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向公众申报。嗯，可是它跟我们不一样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从政人员，他每天接触政府政策，然后要参加这个委员会听证啊，接触企业高管呀，讨论国防预算、医疗政策、什么科技监管、政府采购，所以有些政策一旦公布，就可能马上影响一家公司的股价。所以呢，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怎么讲呢，小嫌疑哈，就是，你自己离着这个政策、这个内幕这么近，
对，
所以过去几年
这个就是最大的争议点，
是吧？所以过去几年美国一直有人推动说要彻底禁止国会议员交易个股，而且若卡纳本人就是支持禁止国会议员炒股的人之一，但是呢若卡纳说，嘿，不是我在炒呀，说
是我太太在炒，
对呀，而且是独立的第三方的管理，我本人也不知道他们每天买什么卖什么，也没有参与交易啊。其实很多人就是他就把钱放给第三方管理，然后第三方去操作，但是呢第三方也是可以听你的建议或者怎么样， 这就是他们第三方之间的，
对呀，
这种agreement 吧。所以呢你说这到底是这到底怎么认为呢？如果股票是太太的，反正也是你家的，也不能说你家的哈，跟中国人不一样，太太可能反正股票是你太太的，就不存在利益冲突了吗？夫妻当然可以拥有各自独立的财产哈，但是呢就很难说清楚了。从公共伦理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议员参与制定某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又让他配偶持有的股票大幅上涨，那股票虽然不是写在议员本人名下，那这个家庭是不是仍然获得了经济利益？而且你也很难拿到证据说是不是获得了，所以为什么
这个很难说的，你哎，这存在太多争议这其中，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国会就在讨论一些禁止议员炒股的法案，并不是只是禁止议员本人，很多版本都明确把这个配偶
及其家属哈，
对，配偶和这个 dependent children 受抚养子女都包括进去，否则你法律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哎，我不能买，可我老婆可以买，哎，我不能持有我可以放在孩子名下，那你禁止议员炒股还有多大的意义？所以哎，所以这个现在呢并不意味着 Rocana 违法，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就是也没有说证据证明Rocana 利用国会内部信息让他太太这个买卖股票，这两件事就是我们一定要分开哈，我们只是说这个问题哈，看起来存在利益冲突和利用内部信息违法交易，这两个虽然不同，但是人家提出的也是非常合理。你拥有巨大政策权力的政治人物，我们的标准应该是你有没有违法吗？还是应该进一步要求你有没有避免让公众合理怀疑你正在利用你这个职位为家庭获得经济利益？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争论不休哈。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发送信息到961961哈。如果您觉得他这个个人炒股就他自己没炒是合理的， 人家老婆是单独第三方的管理的，您就打个一。如果您觉得就是应该就是议员和他的家庭家属都不能吵，您就打个二哈，让我们来看看您的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哈。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仇富但是自己也有钱而且一个制定经济政策的人，他和他的家庭和金融市场之间究竟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哈，才能让公众相信他的决定真的是为了公众利益吗？还是有点小小的一点点为私哈。如果法律只限制议员本身，那么资产放在配偶名下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个利益的冲突？好的，虽然是一则简简单单的新闻哈，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背后的故事哈。好的，刚才说了两条新闻，一周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是轻松一下。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 这首歌呢是 George Harrison 在经历了一段压力很大的日子之后写下来的。春天来了，太阳出来了，有时候生活呢就是这样，再长的冬天呢也总会过去，所以这首歌在周一早晨送给正在上班开车或送孩子上学的你。 Here comes the sun。
Here comes the sun, I say it's alright. Little darling, it's been a long, cold, lonely winter. Little darling, it feel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 FM 96.1 湾区有约，我是娱乐。哎，我为什么今天老想说娱乐有约娱乐和您有个约会也是对的
是因为 YouTube 上写的是那个图片设计的是娱乐有约
哦，是吗？
对
哦 OK 好吧，不管是娱乐还是原城还是怎么样都跟您在湾区有个约哈。刚才您收听的是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当地的新闻哈。这则新闻呢是圣地亚哥高中在线言论自由争议，两名学生起诉学区。
对，他这个其实事情比较简单就是他们之前呢支持过 ICE 还有支持过川普，然后就被学校惩罚了。
哦，两名学生被那个就是他们来现在他们被惩罚，然后现在开始提诉哈。
对对对，
是其实这件事情呢是要从2月6号，当时呢就是学校呢有数百名学生进行这个反 ICE 的抗议，那参加抗议的学生就举着各种标语哈，有些措辞还非常的激烈吧，还有这个 F word。那有两名学生，他是诉状呢，他是为了保护未成年身份，就不叫他们名字了，就是 MF 和 AF 哈，决定去参加这个集会，表达完全相反的政治观点。那其中这个 MF 这个学生呢，带了一张特别的 LGBT 的传单。这个 LGBT 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意思哈 ，L 呢是一张自由女神的图片， 就是代表自由哈，然后 G 呢是一把枪， B 呢是一杯啤酒， T 呢是川普的照片，然后集会以后呢他就拿着这张传单回到教室了。那根据8月19号提交的这个联邦诉状，那他老师看到以后呢就不高兴，就离开教室。三天以后呢，学校的副校长就把这位同学和另外一名学生叫到办公室了，说你们带着这些传单参加集会吓到了其他的学生，因此呢给了这个两人两天的 detention， 就是留校处罚。那如果事情到这儿呢为止呢，就可能是一次校园的政治言论的争议。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呢就突然严重了。诉状就说啊，说这个当 MF 就是被再次叫到了办公室哈，这一次呢学校方面指控他是曾经在学校的一台公共电脑上搜索一些非常危险的内容，包括什么怎么样装子弹呀，怎么样这个就是怎么给这个手枪装弹什么的。那这个 MF 同学呢就否认了，他说电脑并没有严格的个人访问保护，其他学生也可以动别人电脑啊。那根据这个诉状呢，当时副校长听了他解释以后呢就允许他回到了课堂。可是第二天呢这又发展了哈，五六名警察就来到学校，然后诉状就说学校老师表示这些搜索记录让他感到害怕和不安全，后来警察呢就把这个 MF 同学带走了，而且送到一家精神健康机构进行了加州所谓的5150强制精神健康的评估，然后他在那儿被留了一夜。警方呢还查了他的住所啊房间，按照诉状的说法当时他是什么也没找到，MF 同学最后也是没有受到刑事的起诉。可是他律师说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这个诉状指控学校后来不允许他参加这学校的棒球队，而且要求他不断接受辅导和心理监测，还把他就称作是 LGBT bully， 就是欺凌 LGBT 群体的人。那学生方面现在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就说这些个危险的搜索根本不是 MF 同学做的，那学校呢却利用这些指控对一个表达保守派政治观点的学生进行了报复。那这里强调哈，这是学生在诉状中的指控哈，还不是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那学区也没有回应。所以现在这个学校的发言人 Edwin 就说，由于涉及学生隐私和正在进行的诉讼，学区呢不能评论个别学生案件，只表示说学区呢仍然会致力于为所有学生提供安全友善的学习环境。但是这个案子为什么特别值得注意呢？因为呢他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第一次因为艾滋问题卷入学生言论自由争议了。就在2月6号那场反艾滋抗议后大约两个星期，一名17岁的学生在校园张贴了一张支持艾滋的海报，上面就是说哎，我们喜欢艾滋，这是真正的美国人。学校呢就以骚扰和恐吓为由将这名学生停学了。美国言论自由组织 FLRE 介入以后认为学校处分这个学生侵犯了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今年四月呢学区就最终撤销了这个处分，并从学生档案中删除了这次停学的记录。所以呢这次 MF 和 AF 的这个两个同学的律师都提出了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学生可以在校园里举着就是反 IS 的那些那个
标语啊，横幅
标，他而且是很难听的那个标语吧，没有受到处分。但是呢，另外这个学生呢，表达支持 ICE 或者支持川普的观点，哎，却会受到留校甚至停学处罚了。他们认为这反映的不是学校在管理学生行为，而是学校对不同的政治观点采用了不同的标准，
对，双重标准。
对，所以这就是这场诉讼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这为什么我们就把这个背景资料，虽然是一则短短新闻哈，我们就把这个背景资料跟您讲清楚哈。美国公立学校当然有责任保护学生安全，但是你说如果学校真的发现一个学生搜索怎么样用枪什么的，那学校是不是能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吧？尤其是现在美国的校园枪击问题很严重哈，老师看到这种搜索 那就报告警方，我想很多家长呢也能理解。所以问题并不是学校不应该重视危险信号，真正的问题是说学校有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这些搜索是这个学生做的，而且呢这两个学生做出程度相似的政治表达，学校是不是因为哎，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另一个观点我不喜欢，就采用完全不同的纪律标准，这是这个诉讼的要表达的他的这个意向。
对，
然后呢美国其实最高法院在1969年著名的学生言论案里边呢就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学生进入了校园并不会因此失去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言论自由，当然学生言论自由也不是无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一个学生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学校秩序威胁其他人安全呢，学校可以干预，但是学校不能因为你就是因为不喜欢这个学生表达的政治观点就惩罚这个学生。所以呢这个案子最后法院究竟怎么判哈，应该我们会反正是值得关注，因为他的问题不是说你支持 ICE 还是反对 ICE， 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公立的学校能不能允许一种政治观点在校园里表达，然后你却惩罚另外一种政治观点。
嗯，
那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这个原则就应该同时保护左边也同时保护右边，就你今天保护一个支持川普的学生，明天他就可能保护一个反对川普的学生，就这个才是言论自由真正困难也真正重要的地方哈。所以呢这就是这则新闻。好的，让我们休息一下，放那个广告，马上回来。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家庭保障很重要，但往往会觉得还可以再等等。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来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人寿保险规划其实不应该拖延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风险从来不会提前通知，很多人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健康，收入稳定，所以保障可以晚一点再做，但现实是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是没有补救时间的，而且当年既增长或者健康出现变化，保费会更高，甚至可能买不到合适的保障。
所以关键不是要不要做规划，是要考虑什么时候把规划做好。
没错，保障不是等有状况出现才匆忙规划，而是要在还有选择的时候提前安排。如果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出现问题，影响的不只是收入中断，而是整个生活都要被迫改变。人寿保险其实就是帮你把这些不可预测的风险转化为一个可以提前规划的安排。
很多人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最大误区就是觉得还可以多等一会才考虑人寿保障规划，但世事难料，生命中往往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当状况出现的时候，不只是情感压力，还会同时面临财务压力。
最后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再等，只要你是家人的依靠，就越早做好保障，越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谢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有约哈，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今天好多新闻，
让你
好像过了几天以后，这一下回来好多的新闻。
那我们细细道来。
好， 我们来看一条加州的新闻哈，纽森签署了 AB 2624一个法则哈，一个那个什么，法律，就这个是旧金山纪事报8月23号报道的哈，加州州长纽森呢上周六签署了 AB 2624，这项法律本身呢其实并不复杂，它就是这个法律本身呢已经有了，它只不过加了多在这里面加了一条，
加了个内容，
对、
嗯、
它就是扩大加州一个已经存在近30年的地址保密的项目，叫做 Safe at Home 安全之家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计划最早哈，哎，我怎么觉得就其实念个新闻就完了，就是好多我自己觉得这个新闻本身我想了解的，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嗯，
这个地址保密就是说把你的地址不要公开出去，它最早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暴力受害者，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女性、
嗯、
然后你逃跑出来了、
嗯、
从这个家暴里面，那你如果为了逃避你丈夫或者怎么样，你好不容易搬了家，那你的新地址如果出现在这种政府的公开记录里边、
嗯、
那就很容易就被找到、嗯、所以呢当时这个法律呢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加州的州务卿办公室呢获得一个替代的 UG 地址，以后办理政府事用的时候呢就不用他真正的地址，而用这个替代的一个地址，不必公开自己真正住在哪儿、
嗯、
那后来这个计划保护范围呢就逐渐就扩大了哈，包括什么、就是跟踪性侵人口贩卖的一些受害者，还有一些比如说公务员职业容易受到威胁的人哈，这个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就比如说像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如果你是政府的，你经常要去执法，然后你要去查什么违章的，那别人可能就会记恨你，所以呢你就可以申请说，但当然我们是投票的时候我们是要查身份证的，他是要看你的地址，所以呢他就觉得他投票的之前或者不管任何什么吧，他就可以申请一个、一个也不叫虚假地址，就像模拟地址或者这样替换的地址、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就是他的这个主意是挺好的，就是为了保护嘛。那这次他签的这个 AB 2624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里边呢又增加了一类人，就是为移民提供服务的非盈利机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听起来我觉得也挺对的，就是这件事是怎么缘由怎么来的呢？是法案的提案人是民主党的州议员 Mia，他就说啊，近年来一些为移民提供法律、医疗和社会服务的工作人员受到越来越多的骚扰和暴力威胁。那洛杉矶移民权益组织的负责人 Angelica 在州议会作证的时候呢，就说有人曾经追踪他，而且最后找到了他母亲的家，然后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报告过有人出现在自己家里或者受到死亡威胁等等情况。所以这项支持这项法律的人认为呢，这些工作人员虽然从事的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家人呢不应该就因为这个暴露在危险之中。
嗯，
而且呢也并不是所有的移民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可以隐藏地址，这个也是需要申请，然后提供证明说我自己或者这个机构过去一年确实受到过威胁骚扰或者暴力。
嗯，这个米亚邦塔其实是加州总检察长邦塔的太太。
哦，是吗？
对。
哦，哎，今天你也很八卦。可以啊。
不是我八卦，这个确实。
哦，我还真不知道。
嗯，
那谢谢你的这个补充。哦 ，OK， 所以呢。那就说这个法案的这个法案呢是他提案的，那现在被纽森就是批准了嘛、
嗯、
就是本来这个法案到这儿呢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真正起争议的呢是另外一部分，因为 AB 2624就是刚、签署的这个法案啊、
嗯、
它除了保护家庭地址还规定说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在网上公布这些受保护工作人员的个人资料或者照片。
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不是说你拍了这个人 就违法，也不是说记者不能报道这个人吧，法律针对的是呢，公布这些资料时具有特定的伤害意图，比如说你想让他让别人利用这些信息对当事人实施这种人肉搜索呀，或者是人身伤害呀，或者暴力威胁什么的，所以呢他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条款，就是说你不同意这个移民机构做法，你可以批评他，但是你也可以怀疑他滥用政府资金，可以调查他，但是呢你不能因此把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家庭住址放到网上再号召别人去找他。听到这儿呢好像也是挺合理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法律可能有点没有写的那么的明确吧，反正总之有反对意见哈。那加州共和党议员这个卡尔他就认为这项法律写的就是太宽了，会对调查记者和普通公民调查政府资金呢产生一个寒蝉效应。
嗯，
后来呢今年四月他就干脆给这个 AB2624 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Stop Nick Shirley Act， 阻止
Nick Shirley
法案。你知道 Nick Shirley 是谁吗？他
是那个是一个公、不能说公民记者，他叫那个
调查独立调查记者，
对独立记者，他是
对、他其实还在油管上还挺有名的，
对他有几百万粉丝，就是几个加起来，
对
什么 YouTube、Instagram 啊，还有 X。
哦，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独立视频博主，然后他这几年呢就很出名的，他就采用一种调查方式，就是拿着摄影机直接去那些接受大量政府资金机构敲门。
对，他有个说法叫什么 gotcha， 就是
gotcha 就是
逮着你了。
哎，我以为这是澳洲的说法呢，就是他中间有那种拼在一就是。Got you， 然后他在念的时候就 gotcha， 就是
是
他呢对他最受关注的一次调查就是去年年底在明尼苏达州哈，他根据政府公开的数据找到一些获得大量政府补贴的这个日托中心，然后直接去现场拍，然后有的地方有的时候他那个门都是锁着的，其实也没多少孩子，他就当场追问说你们拿政府这么多钱孩子在哪儿？钱花哪儿去了，
对
所以他的
特别直接就问你有没有贪污，就是说
对他那其实他抓到很多，他有的他是质疑他是不是所谓的就是那种 ghost facility， 就是其实根本没人，就是拿着政府资金然后实际业务去申报，和那个申报情况不相符的。
嗯，
啊，最近好像是在那个法拉盛哈，他就发现这一条街上都是老年中心。
嗯，
然后有的人是付钱，就是我付你钱住进来，
对，
实际上他是从政府拿了相当大的资金。
其实很多都有这种有爆料了，就那个据说是索马里人多一点，
是吗？
对，
好像华人那个法拉盛的是华人很多，
牵扯到的就不同华人聚集多的地方，像马里兰的有些都他们都被查了，
是吗？
对，据我所知确实有一些这种人。
对，所以他的调查方式就是特别直接，就拿着摄像机，他但是人家不是瞎去的，他是有那种资料，他觉得非常可疑的，然后就抓到你了。那这个卡尔议员呢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以后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成为 AB2624 保护的对象，那像 Nick Shirley 这样的调查者到现场拍摄工作人员公布影像，会不会因为害怕被起诉或者罚款而不敢继续调查了？所以他就为什么把这个法案叫做Stop Nick Shirley 的法案。后来那个 Nick Shirley 本人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还专门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就跑到加州议会啊去质问支持这项法案的议员。他就非常直接啊，他说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调查诈骗，而不是制定法律让调查这些机构的人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所以他就说你们不去抓诈骗的人，反而想把调查这些人的行为变成犯罪。所以你看这个当然法案提案人 Mia 就完全不同意这种解释啊，他说这项法律没有禁止记者调查机构，也没有禁止公众调查这个政府资金，它保护的是工作人员的私人资料，针对的是带有暴力或者威胁意图的人肉行为。所以呢你就看出这两边哈，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想法都是好的，但是呢因为如果你的法案 制定的有点宽松，不是很明确，或者执行起来有问题，确实呢，确实可能就是两方都有各自的这种说法哈。那知识方担心的是安全，那就是一个人在移民服务机构工作，不代表别人有权知道他晚上住在哪儿，更不应该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让他的家人受到威胁。那反对方担心的就是监督，就是哎，今天政府说我只保护家庭地址，但如果法律同时涉及工作人员的照片和个人资料，会不会被机构或者政府拿来阻止让他们不舒服的调查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第一修正案专家对这些法律呢提出了担忧。所以不是谁对谁错哈，但是另外一边呢也应该守住，就是你如果机构拿了纳税人的钱，那无论他服务的是移民、老人、儿童还是任何其他的群体哈，那他的政府拨款、财务记录和公共行为都是应该能够接受记者和公众的监督的。就是真正的问题是这项法律有没有把这两件事分得足够清楚。那法律已经通过了哈，从2027年10月1号开始，符合条件的移民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就可以申请这个 Safe at Home 地址保护。至于反对者担心的事情呢，那以后究竟只是一面保护的受到威胁者的盾牌呢，还是有一天会变成阻碍调查的一堵墙呢？恐怕要等真正实施以后我们才会知道了哈。
对，我倒是想起当时这个 Nick Shirley 调查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去年年底调查那个案件，他得到两个大人物的不应该不能说背书吧，反正是赞扬。你像特别是那个马斯克说他你就是媒体，
他确实是媒体，而且在他，而且我觉得他很其实真的很勇敢，他爆料的都是那些贪污什么的。
对啊，所以说这种独立记者应不应该也应该受到保护的。
所以其实就再立个法案嘛。哎，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哈，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望居房子这么贵，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带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拿来出租，一块地多一个选择，多一份价值。阿里建筑专做 EDU， 已经成功建成1500套。从免费地块分析、设计图纸、报价到申请许可、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为您办好，省心、省时间、更省力。了解您的房子能不能建，打电话免费咨询阿里建筑，408-900-6688。408-900-6688。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湾区有约，娱乐和您在湾区有约，娱乐和袁成跟您在湾区有约。今天好像老想说
娱乐有约是吧？没错的。
哎呀，我们说点轻松的吧。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新闻要说呢。
嗯。但你合计合计，要轻松一下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新闻不是特别，那个新闻一半一半。我们先说点轻松的吧。 先说一下啊，我们有一个希望之声的那个希望之旅
啊，希望之旅，
对对对对对，
对啊，我们娱乐心心念念还想着跟希望之旅去西欧旅行呢，
啊，就是真的那个挺好的。我说老实话，我都没怎么去过欧洲，
法国是吧？
法国是我留给我自己的那个一个
最后一块宝地，
很浪漫的一个地方。现在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浪漫了，但是还是真的特别值得去。我朋友刚从哪回来，然后什么卢浮宫什么的，这次西欧五国哈，有荷兰、比利时、德国、卢森堡和法国，特别向往。9月16号出发，9天8夜，
跟着希望之声。
这最重要的，其实你出去要找对了驴友。
对，
我上次
三观一致最好。
没错没错，我上次还做过一个节目呢。顺便说一下，娱乐在那个油管有一个问问娱乐姐的一个节目哈。我做过一个，就是你出门要找对驴友。你否则的话真的很不方便。我们上次出去，然后有一个人开车，然后坐他旁边的本来应该提供情绪价值，给吃的给喝的，然后帮助看看路的，然后他就一直抱怨他的那个就是开车技巧，就说哎呀你又怎么样，就是他老想给那个开车的人不停的反馈，然后那个我都替他着急，我说他开着车你再给他弄毛了，然后把我们开到哪儿了。
对，
所以找对驴友特别重要。那就是很多人反映，就是希望之旅的那个听众组团出去都特别的就像你说的，一个是三观一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素质都特别高，然后大家就是玩起来的那个感受，
小团六七个人，
对对对，挺好的。从浪漫的法国开始漫步巴黎，哎呀我这多年都是这么想的。然后你欣赏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还有凡尔赛宫，感受法国王室的辉煌和欧洲艺术的魅力，然后来到比利时探访中世纪风情浓郁的布鲁塞尔，接着走进荷兰欣赏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古老建筑和荷兰风车，来到卢森堡在古城和城堡之间感受欧洲历史留下的独特印记，最后前往德国去参加这个看那个科隆大教堂，它是全球最高的双塔教堂哈，还有古老的城堡、宫殿和城市，共同诉说着德国乃至欧洲的历史故事。五国名城，7人精品小团，哎呀，一路美食，然后还有我们导游带着您，是挺那个，是挺心动的。
对，
还有
小团有个好处，你不赶路也不购物，对吧？多好。
哎，对，其实这个真的是挺好的。你跟着一大车的人，然后等这个等那个，而且像很多团说的很便宜，实际上带着你都是从那个购物的小费里回扣回来的。
是，
其实对很多的中国团都是我当时那时候就看他们走了以后，他回去就是去拿那个回扣，对，就一定要让你去买东西的。所以像我们这种精品小团，真的非常的。很棒。说起这个，哎呀，说起这个广告啊，我们其实给大家很多的精品啊，都是值得信任的一些精品哈，大家也都熟悉了，什么红海参啊、黑高姿什么的。我就是上个礼拜忘了说了
啊，
有一个听众朋友，哎呀太有才了，然后他给我留的言，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他不是上次我们说七夕嘛，然后我们的领导把这些广告词都串起来了，他又给加了一点，然后
他怎么说的，
他是当时是说今天是七夕，鹊桥虽好但路途遥远，牛郎一大早就穿上了足弓鞋垫，吃了两个红海参，走半路累了又吃了两勺黑高姿，一路小跑终于在中午前来到鹊桥中间见到织女，这是我们领导写的。然后那个听众朋友的反馈说，牛郎年纪大了，需要红海参让关节更有力，织女不再年轻，黑高姿助其看起来更年轻。然后还说 这个太好玩了。为了迎接牛郎，织女特地用雅宝乐草本牙粉刷牙，并且还敷上了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还有再喝一点什么那个我们的养生醋。哎呀，太好玩了！
挺有才，真是。
对，真的是特别感谢这位朋友为我们做的这个，七夕小故事，把我们广告都串在一起了，
让脑洞大开。
哎，你我觉得人家还合情合理，都以后我们可以，哎，我们可以呼吁一下，就把这些产品按照这个故事情节拍个小片儿，我都觉得再配上个音乐或者讲故事，都觉得很好玩。
嗯。
好的，如果您要是有什么这种想法哈、建议哈、意见哈、都可以发送消息到961961哈，跟我们一起，让我们也了解您的需求哈。好的，让我们再放一个广告，马上回来。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刁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我这里是湾区有约，我是娱乐和袁成。
你是娱乐和袁成、
哎、我就一下都说了那个
对，刚才
刚才没说完，
聊嗨了，把那个希望之旅的电话拉了，是吧？
这希望之旅电话多少，赶紧说一下。
是
855-955-5227，
855-955-5227。我刚才还忘了点事儿呢，我现在觉得这个脑子真的是，
一谈到法国你就走神了呗，是吧？
没有没有，那个听众朋友写了不止那一小段、还有呢。
哦，
你还想听吗？然后他说，织女对牛郎说，真是辛苦你了，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见我，赶紧坐到我们的电动按摩椅上轻松一下，缓解疲劳，让我用养生醋泡一杯饮料给你喝。然后呢还有，然后牛郎就对织女说，你真是个贤妻，说要不明年我们就不要在鹊桥上相会了，听说人家有个希望之旅，而且都是精品小团儿，我们也到凡间去参加，顺便补度个蜜月吧。
太有才了，
就正好推荐我们的那个西欧五国，
西欧五国，对，去浪漫一下，
对，
牛郎织女。
哎呀，真的太好笑了。看看七月七夕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弄个团儿，牛郎织女，就只要那种两个人的团儿，补办蜜月团儿。
对，
哎呀，真的再次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哈，尾号是7623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如果您要是对您要是以后还有这些，都给我们来 就是写一写，我觉得太开心了。还有这个还有哎，这每天都有新作。织女听牛郎一说，心想好久没出门血拼了，马上答应到说好呀好呀，顺便还可以去美好生活小铺逛逛。听说他们最近有卖美肌防晒产品，还有牙膏，刚好可以在旅途中使用，免得晒黑变丑，你就再不爱我啦。然后牛郎赶紧说，放心，我爱你入骨，加上爱你一万年，我又不是驸马爷，包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啦。不过我们俩年纪大了，下了凡间，可以去台南找陈医师植牙，顺便去看歌仔戏，这才是老夫老妻的美好生活啊！这是不是我们的台湾团简介？然后，对，然后说，七夕狂想曲连续剧全文完。哎呀，真的是太好玩了。然后听众说，娱乐和原成这个产品段子绝了。这个是5959的听众朋友反馈的，这还真不是原成和娱乐的，我们只是把它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
我们把它念的就真的是挺好玩的，
关键是娱乐惟妙惟肖，在连语气带表情的。
对对对，
应该拍成 YouTube。
是的，这是7623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写的连续剧哈。然后这个听众朋友说，希望之声推荐的产品确实都是养生佳品，这真的是我就是特别同意哈。因为很多人反馈我们的各式什么红海参啊，什么那个，
对，我们有些主持人自己包括他们家人也都在吃。
对对对，
丁月不就是吗？他老丈人谁啊，反正他家人也在吃。
对，他正好是红海参什么对关节呀、啊、什么黑膏子对你的元气啊、
嗯、
总之我们下次再慢慢的讲哈。
嗯、
今天有一个新闻刚才跟您就是就说我们有一个新闻，现在还是说了吧，本来应该可以说说健康的。这个是特斯拉的新闻、
嗯、
特斯拉这两天有点忙、
嗯、
一边召回一边上路。怎么讲呢？
上路是？
上路，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召回是因为特斯拉的门打不开。
哎呀，特斯拉是哪一
款？特斯拉的，那我看一下，他说上个月2026年7月23号，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要开始研拟一个新的联邦规定，就是所有车辆必须要有清楚明显的逃生系统。这个新闻当时不算大呢，但是呢它背后就是有一个很让人揪心的事儿，就是彭博社在2025年12月22号发过一篇很扎实的调查报道，他们就回顾了过去10年的联邦车祸的数据，发现大约12起事故里，至少有15个人是在特斯拉车辆撞车起火之后，因为车门打不开没能逃出来，或者救援人员没能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这则新闻挺让人伤心的哈。为什么呢？是因为特斯拉这几年呢很喜欢用一种隐藏式的电子门把手，它看起来特别简洁，未来感十足，就你摸不到凸出来的这个把手，风阻也小，但是呢就是这个把手是要靠电的，就是它那个，可是你一撞车的时候那个电池撞击就会中电了，那你门把手就失灵了。所以呢车里都有手动释放装置，但是它一般都藏在门板的夹缝或者地毯底下或者喇叭网格后面，一般人在平时找不到，你就更别说出了车祸慌乱什么的。所以这是美国的这边的情况。那上周五2026年8月21号，那中国的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也公布，特斯拉在中国将召回接近300万辆车，也是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而且它不光是召回特斯拉哈，它对所有的，包括北齐、奇瑞、小米、小鹏，总之它的所有的这些电子车里面， 中国还规定从2027年1月1号起，新车的门把手都必须要有机械释放功能，就纯电子隐藏式门把手它直接就给禁掉了。所以呢还是挺关键挺重要的哈。这是新闻的另外一部分。你刚才问说为什么往前冲是啥意思，你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了 Waymo 吗？
对。
哎，人家现在上周五2026年8月21号，特斯拉的他旗下的那个他的叫什么 CyberCab， 对，他现在就要开始了，在内华达州克拉克郡，就是拉斯维加斯所在的那个郡，批准了特斯拉、Uber 还有 Google 旗下的 Waymo 三家一起可以在当地提供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服务了。拉斯维加斯要变成机器人计程车竞技场了。这就是我们上次正好说到 Waymo 和那个特斯拉那个相比较。紧接着特斯拉自己也放出一个大消息哈，说他那款完全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双人座的车型的 CyberCab，要在9月3号在德州奥斯汀正式亮相上路了。特斯拉的员工已经可以开始先试乘，接下来就慢慢并入正式的他的 RoboTaxi 车队。哎，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那个内华达州的就是拉斯维加斯的，他应该没有说是 CyberCab， 他只是说他的 RoboTaxi，就是总之他的
无人驾驶计程车，
对，特斯拉的Taxi、 Uber 和 Google 旗下的 Waymo， 他们总之在拉斯维加斯有你可以打到这三种车。这个 CyberCab 呢是要到9月3号在德州奥斯汀正式亮相上路。所以呢这两个消息一出来哈，市场反应非常直接，8月23号当天特斯拉股价大涨超过 5%。 对，所以你看这个特斯拉，如果今天哈聊到这儿，您家里要有开特斯拉的朋友，也欢迎让他收听一下我们这期的节目哈。就是你记得要找找你的那个手动开门在哪儿，就是万一万一我们不希望它发生，但是万一有这种事发生，你也知道怎么样能够自己把车门打开哈。
去查一下官方资讯。
对对对，非常重要哈。你听众朋友，这个娱乐和袁成请求您，跟家里有特斯拉的这种车主说一下，就是找一下你的那个电动开门，如果电动开门万一任何原因断电的时候，你去找找说明书，看看你怎么样能够机械的把它这个门打开啊，非常重要。好了，我们今天哎呀好多的资讯啊，
意犹未尽本来要有个健康的也
对
啊，到明天吧，
好像这个时间都不够了，明天吧。好的，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跟您弯曲有约，拜。